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在团契，基督徒的团契，他们请我在学校的一个刊物上留一篇文章啊。那个时候我写了一篇短文，等于劝勉我们后面的学弟。我那篇文章只有8个字的题目啊，叫做“随时归回，平信往前”。因为这8个字的经历，在我大学里面是我里面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学习和感受。就是我是觉得神叫我们随时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归回到主的面前，而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在他恩典的里面，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往前去。后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读研究所。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附近的旷野，常常出去有一些机会读经、祷告跟亲近神。那一段时间，我花了蛮多的功夫读了《以色列王国归回史》，就是我们最近在读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那么配合的呢，就是有3卷小先知书我想我们将来也都会提到，像撒迦利亚书、哈该书。还有马拉基书，那在那一段时间读以色列王国归回史的时候，在我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读这一段的历史，再加上那个时候我配合着读斯柏克弟兄 Sparks 弟兄的一本书，我想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叫做《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啊，那本书是专门以尼希米记作为背景。那么斯柏克弟兄在那里有交通到他的一些的负担。就那段的时间，当我读以色列王国归回史的时候，我觉得在我里面造成的冲击啊，不是以色列历史的本身，而是那个背后属灵的原则，还是神在我们今天上生在这个世代里面，神一直要做的。那弟兄姊妹，被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说到我们这个人在生命的里面，甚至连在我们明显的生活之中，就有很多的事情在这里辖制着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在主的面前持守我们的尊贵，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活在一个自由的里面。不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里面，我们常常有许多的瑕疵在我们的身上。那个人是这个样子，家庭也是这样，看到神家的教会里面，那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有许多仇敌的工作破坏有很多仇敌的这个拆毁羞辱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些信息、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在我里面就产生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冲击和痛苦这个痛苦让我在主的面前常常为这件事情祷告。弟兄姊妹，我就何等希望说，当我们最近再回头那已经是20多年前读的了当我最近在这里面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段以色列王国归回史的时候，那些感觉那些那个在里面的那个澎湃的那个力量，我觉得还是跟从前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真巴不得弟兄姊妹听到也是一样，或者我们回家读圣经也是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透过这个历史来看见背后神永远的旨意，然后我们透过这些外面的故事看见背后那个属灵的法则，让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归回的人，而让神在我们身上有真正的重建的工作，至终能够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带来属灵的复兴。那弟兄姊妹，当我在这里面讲这些信息的时候，那个归回的呼召和提醒在里面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同样，那个重建的责任和那个使命的感觉在我们的身上也是那么真实。同样的，我们对着复兴的盼望和呼求，在我们里面也是应该越来越迫切。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不管是小组也好、个人也好，我们家庭一起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主都能够把那个当初神工作的那个灵、工作的法则都这么清楚的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就虽然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这个恢复的第一步，讲到重建祭坛但是我自己在主的面前祷告觉得还需要再讲一次当然，我不是说要讲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信息，这个祭坛的信息很容易就懂，祭坛的信息也很容易就传过去了。但是弟兄姊妹，祭坛的生活却是不容易的事情，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挑战。 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可以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就是从上个礼拜到今天，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们是否有过在主的面前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家，为着自己的教会，我们来到祭坛面前？弟兄姊妹，祭坛的信息太容易懂了，祭坛的信息也很容易传，但是祭坛的生活却是我们极大的考验。就为什么他们回来重建了圣殿，那弟兄姊妹底下就开始他们讲他们 过奉献的生活，他们每一天早晚献燔祭，他们定期来献祭，在特别的日子来献祭。而弟兄姊妹圣经上更说到他们个人到神的面前献甘心祭。弟兄姊妹， each one of them， 每一个。我就不知道上个礼拜到今天到底我们在祭坛的生活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操练是什么。我们可能在小组里面有交通，我们可能在祷告里面有祷告，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都不好，都好，但是关键是到底我们的脚，到底我们的生活已经有没有开始在过祭坛的生活。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在我这么多年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碰到很多很多神的儿女们，不是没有爱主的心啊，弟兄姊妹都有，也不是没有奉献的心智，也都有。那弟兄姊妹，原谅我说，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我们周围所看的，太多所谓这个五分钟热度的基督徒，现在应该讲三分钟热度了。这个三分钟或五分钟也好，弟兄姊妹，这种基督徒很多的。当我们讲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里面马上有反应，而且我们的反应常常很强烈的。当我们讲到读经的重要的时候，他就回家每一天读二三十章圣经。当我们讲到晨更清早起来单独面对神那个宝贵那个荣耀，哦，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就做见证，他早上起来四点钟就起来晨更。就说这样子的生活里面，好像一下子他们就做了，而且做的全天下人都知道，但是很少有人超过两个月，超过三个月，超过五个月，超过半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这也是主耶稣早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就告诉我们了，撒种的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它马上就长起来，但是等到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它就枯干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走得不够深，拦树一出现，考验一出现，照理说日头出现是应该帮助植物长得更好的，结果这个日头却成为他被淘汰的原因。照理说苦难跟拦树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属灵的祝福，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长得更好的。那弟兄姊妹，拦树一来，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心愿被打岔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跌倒。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奉献的心愿是可贵的啊！我再说是可贵的，比没有心愿还要可贵，没有心愿很惨，对不对？至少我们有心愿。但弟兄姊妹，光心愿不够。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再传一件事情，我们最大的使命就为主耶稣做道成肉身的见证，不光只是要听到要行道，不光我们只是承受了这个伟大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道成为肉身，要透过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能够活生生的被彰显出来。所有没有办法道成肉身的，就跟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一样，掉在路旁飞鸟吃尽了，立刻来把它吃尽了，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照就枯干了。弟兄姊妹，它一样没有成长，一样没有结实。而第三种掉在荆棘里面，荆棘和长起来把它紧紧的挤住了，挤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而只有最后一种落在好土里面，发芽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结实？就道成为肉身，不光是一个粒种子，它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它可以归给神。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它不光只是一个生命，它到最后可以结果子，归荣耀给神。就说到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或者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不光只是在这里激动了我们，让我们产生一个心愿而已，而是它在我们身上有那个 reality， 它真正长大成熟，以至于结果归给了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盼望主在帮助我们啊。那尤其这个祭坛的信息，我们讲的听的都是一辈子都需要被提醒啊。他祭坛的信息容易懂，祭坛的信息容易传，但是祭坛的生活永远是挑战。我们希望神能像钉锤一样啊，不是一锤就进来，然后一锤又一锤，一锤又一锤，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打得深，打得真实。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要再讲一次祭坛，因为今天下午我们有18个弟兄姊妹要受浸，我们一方面为你们很欢喜快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今天也实在是你们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最好的机会。信耶稣不是只是得永生、得赦免、得平安而已，信耶稣乃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跟他的生命有份，而让我们跟他荣耀的旨意有份。我们真应该把自己投身在这个伟大的祝福里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重建祭坛。黎托森弟兄在这个信徒造就里面讲到奉献的时候，他一开头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个人能不能奉献就看他得救得救的好不好。今天我们有18个弟兄姊妹要受浸，我不晓得今天在你里面的心态是什么，不过只是来这里接受一个基督教仪式呢，还是我们里面预备好了，主救我，他为我死，我愿意为他活，我愿意借着今天的洗礼把我自己奉献给他。所以一个人他说能不能奉献就看他得救的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们觉得信耶稣是给神面子，是给基督徒面子，他说这样子的人你不可能跟他谈奉献。今天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是在这里求人来奉献。弟兄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不是在这里请求人来奉献，我们乃是在这里告诉人，这里有一条路，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把自己献给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大的恩典，他居然愿意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今天如果我们传道人传的偏差了啊，把神降低、降低、降格了，好像我们在这里请求弟兄姊妹来奉献，弟兄姊妹我们对不起主。我们如果真认识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有一天万有都要终结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的话，真像黎弟兄在古岭训练他的同工一样，他说要让同工们跪着爬着到主的面前，神啊，求你赦免我，给我机会让我可以来侍奉。这是一个对的奉献观念，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不对的时候，我们觉得奉献好像是给神面子一样，我们觉得奉献好像是被教会要求的，我们来 do something for God。 No， 弟兄姊妹，神肯悦纳我们大的怜悯和恩典。所以有一次这个孙国德弟兄到我们中间交通，他说他有一次看见弟兄有一个人在那里要奉献，在奉献箱前面掏出他的皮夹子，一大叠的钞票，有大钞有小钞，他就进去挑那些小钞，而且挑那些已经烂掉的一块钱的钞票，挑了两三张出来放进去。弟兄说他在旁边看的时候，他说他就忍不住想要去告诉他说，请你不要把这个钱丢到奉献箱，羞辱神，真的是羞辱神，神不需要钱。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认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祭坛，我们为什么要来奉献，所有奉献的根据，因为他有主权，我们是属他的，所有的人是被他造的，为着他造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得救的罪人更是他儿子用宝血买回来的。什么叫做买回来？今天你的车子会随便让别人开走吗？今天你的儿女会随便去当别人的奴隶吗？今天我们的钱会随便放在桌上任人拿去吗？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花的功夫得回来。但是同样的，我们这个人，我们是神的。这奉献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自称自己是做耶稣基督奴仆的？弟兄姊妹，这个奴仆啊，这原文里面是一个奴隶最低贱的奴隶。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面前做仆人、做奴仆的，我原来就是属于他的。”而奉献的第二件的根据和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他真是爱我。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 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激动我们，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有姊妹，这是讲到奉献，我们为什么能够奉献？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英文里面叫 compel。 有姊妹，他们说像大水一样冲过来，让你站都站不住，你必须随手而飘，随水而飘啊！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它在我们身上，它逼着我们，它催促我们，它带着我们来到祭坛面前，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所以奉献的第二个原因是主爱的激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祭坛，祭坛太重要了。所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这里恢复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啊。礼拜五 Cupertino 聚会的时候，有姊妹问起来，为什么这帮人回来他们要重建祭坛，到底他们回来的 purpose， 到底他们重建的真正的动机 purpose 是什么？他们是想恢复从前那个敬拜的仪式、宗教的活动吗？还是他们为了要得到别的？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去细讲那个原因啊。神的百姓为什么被掳？就是因为他们在神以外另拜偶像，另事别神。他们心中在神以外，他们另有贪爱，钱成了他们的偶像，别的国家的神成了他们的神。弟兄姊妹，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再三警戒，再三劝勉他们，他们都不回头，到最后神就任凭他们，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的手中。弟兄姊妹，巴比伦是最会拜偶像的国家。亚伯拉罕就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这个史传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加勒底乌尔这个地方人口还比不上那个地方所有的偶像的种类，偶像的种类比人还多。弟兄姊妹，你要拜什么神你自己去挑，爱什么神都有，仇敌为我们通通预备好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儿女的情形，就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到了巴比伦去，他们发现在这一切的偶像中间，他们没有真正的平安，神的祝福离开了，神的同在不在了，这一切都不能够叫他们心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弟兄姊妹，这些人愿意回来，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的神，他们在哪里滑跌就要在哪里站起来，他们知道从前他们没有照着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弟兄姊妹，他们回来的时候，偶像从以色列人身上掉了。你发现从以色列王国归回之后，在以色列中间再也没有偶像的问题。在过去多少的世代，神一再差遣先知，从旧约一直到以色列王国之间，他们就是一直拜偶像，一直在偶像的事情上得罪神。等到这一次神把他们放到仇敌手中，让仇敌羞辱你们羞辱个够，让你们拜偶像拜个够，等到他们拜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受不了，他们想念那独一的真神，他们回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再硬心，不是神不纠正我们，不是神不救我，有的时候我们硬着景象去。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神给我们最大的管教和审判就是任凭我们。罗马书第一章三次讲到神任凭他们。弟兄姊妹，一个父母会任凭他孩子，说到这个孩子已经让他失望失透了，他不想再管他了。而一个孩子被任凭的时候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当神的百姓回来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这一般回来的人，在他们心中第一件事情，他们愿意把神摆在他们的首位上。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讲，什么叫做祭坛？祭坛说到让主居首位。什么叫做重建祭坛？就是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我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神没有摆对，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对。神没有摆对位置，弟兄姊妹底下所有所做的，我们说老实话，浪费时间。神没有摆对，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摆对位置，你会发现你整个生活大乱，你没有真正的安息的。弟兄姊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爱神，把神摆对的位置是一个好辛苦的事，要花很大的代价。弟兄姊妹，其实这是最智慧的人，当我们把神摆对了，什么都对了。 如果你是一个赛跑的教练，你所教的那个学生每一次跑的时候都偷跑，你要不要纠正他？虽然他跑得很快啊，比赵佳还快啊，听说赵佳是他们大学的到现在为止还是纪录的保持者，那个100公尺大概只跑不到11秒，那个非常快。那如果他真是能够跑很快，可是他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每一次人家还没起跑的时候他先溜。弟兄姊妹，你要不要纠正他？你不纠正他，他这一切跑得到最后没有人算他的。一个医生要帮人家开刀，从来不给人家先上麻药的。弟兄姊妹，底下的事情先不要做，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对不对？一个房子在那里建造，根基如果没有建好，而底下就开始上面的建造，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房子我们都不要。如果我们今天是 building inspector， 啊，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你知道每一年消防队都要来检查我们的教会，他们非常严格，上下厨子各种电线的插法他们通通都要检查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房子的检查的人，他根基根本没有打好，你会不会让他继续在上面建造？不可能的，所有的建造是一个危险。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神如果没有被摆对的位置，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一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新组成的家庭，我们就开始照养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危机，因为一开始就没开好。所以我们好几次做一些婚姻的辅导或者一些事情碰到这些事情，我们说你们一开始就要开对，不管是办 PR 的事情，不管是婚姻的事情，不管是任何的事情，我们一开始，既然这个家是在神面前组成的家，既然我们的家是要有神的祝福，我们在一开始的事情上我们就不得罪神，我们决定不让弟兄姊妹婚前同居，决定不让弟兄姊妹 在文件上作假。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一开始我们就是让主居首位。如果今天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中得到首位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乱是一个结果，一个自然的结果，一定的结果。所以我想我们重建生活的次序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被主调整，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忙了啊，人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太习惯于去应付周围的问题啊，周围的人际关系，周围所产生的压力，我们都很自然的本能的就去急着去解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根基没有解决的话，源头没有解决，我们光去解决结果，弟兄姊妹，那个层出不穷。就跟长江或黄河的水源啊，如果你是在它下游的，天天都有垃圾出来，你光在那里天天去清水把垃圾清出来没有用的，你为什么不回到源头去看看是不是源头出了问题？要解决源头，源头不解决，我们去解决底下的，我们的生活永远解决不了，我们天天忙着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最根基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所以一切的重建，不管圣殿，不管圣城，不管整个侍奉的体系，不管一个整个以色列家复兴，因为这边所有的重建一定从祭坛开始，从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从我们的家跟主的关系，从我们在这侍奉教会里面跟主的关系，因为这边我们一点一点要在主的面前来重建。所以一个真正在主的面前，当他重建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有一个奉献的心愿，要有一个奉献的生活和行动，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真正让主来改变我们。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百姓归回，归回的人是少数，而这些归回的人在他们回来之前，有很多以色列人还留在巴比伦不想回来，但是他们托他们带一些礼物回来，就在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们就读到，他们把一些金银把一些宝器交给他们，你们回去以后帮我献在耶和华的面前。弟兄姊妹，在巴比伦有一点奉献的心愿，跟真正跋涉长途回到耶路撒冷在祭坛面前，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有奉献的心愿跟过奉献的生活，跟真正来到神的面前不一样了，兄弟们。真实的奉献一定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 一定会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因为当你的生活次序重新调整的时候，你想我们的生活会不受影响吗？所以我是很佩服以前这个弟兄们啊，他们是常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早上起来啊，不读圣经不吃早饭，没有见神就不见人。这是他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心愿，而且是他们的奉献生活。他们永远知道要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里面很 practical， let's start it。 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下一个心愿，就说主啊，我早上起来如果我没有先成根，我没有先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我决定不看 email， 我决定不 check stock price。 这是很 practical 的事情嘛，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但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就是忍不住早上起来就是开始忙忙忙忙忙忙忙忙，然后到了晚上累得不得了上床，然后早上起来说阿们，对不对？累得不得了，我们就是这样过生活。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开始调整，开始调整，把主摆对的。弟兄姊妹，主摆对的什么都对的。所以我说诗篇十六篇是最明显的对比，大卫同一个作者讲，我用别的代替耶和华，我的愁苦就一定加增。底下同样是大卫啊，诗篇十六篇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把神摆对。他说，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是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这么大的不同的生活，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我们爱他。”我们把它摆在首位，弟兄姊妹，一切属灵的祝福就自然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就连我们在难处中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真正的奉献在我们身上会产生生命的改变，一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前一阵子有一对弟兄姊妹回台湾，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带了一本书送给我们看啊。那本书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这个纽约Brooklyn 那个教会那个牧师Jim Simbara， 他连续写了三本书Fresh Wind, Fresh Power 还是什么那这本书呢是讲到这个烽火大能，讲到 Fresh Power。 那里面呢有一个见证呢我看了我蛮感动的。他讲到有一个人叫 Michael 这个 Dusso， 那他是意大利后裔，就在纽约那边长大的。那么他的家呢，家族是开了一个意大利的这个面店这个就是专门做意大利的这些饼面之类的事情。那因为他们家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在纽约那一带呢，是所有人要买都会想到他家来，所以他们非常非常赚钱。那么他高中毕业以后，他就没有再读书了，他就投进他父亲的这个行业，他在里面做。那因为做得得心应手，所以赚了很多钱。那他不久以后他认识一个女朋友叫做 Maria， 玛利亚。那这个人的这个女孩子的家呢也是非常有钱，所以这两个年轻的孩子遇在一起以后，那他们就常常就吸最高级的毒品。他们常常在家里面吸，有时候到公寓，有时候到他们租的旅馆，他们两个就常常吸那个最高级的，别人主动会送到他这里来卖给他们。所以他们过的生活非常非常的糜烂。那常常呢碰到假期或者可以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出去度假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就是专门卖毒品的国家，他们最喜欢去因为那你可以好好享受一顿。所以呢，这个有一年他们又是这样子，又去墨西哥去度假，他们正在那里享受毒品的时候，这个 Maria 这个女的那一天突然有一个很虚空的感觉在她里面，她就突然觉得这一切的事情好像很没有意义那她就跟这个叫 Michael 的这个男孩子讲，她说我们回去以后我们要不要去一次教会看看？这个 Michael 一听，心里面就一肚子火，跟我讲去教会，但是他又不希望这个破坏了这一次出去的度假，所以他就等哄着他，连哄带骗，他说好好好，回去我陪你去。然后他们又好好在那里放纵，在那里享受。那过了不久以后，他们回到纽约，回到纽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果然有一天晚上这个他们就从他们朋友带他们到纽约附近的一个教会。他们那天就去参加那个聚会，那这个 Michael 去的时候心里面这个老不甘心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女的讲好了，他说我们聚完会以后我们就到纽约一个很高级的旅馆里面去他们到那边要再去好好享受毒品所以呢，他把毒品都带好了，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 然后呢，他那天穿着呢就特别的夸张，穿那个黑色的皮衣，紧紧的贴着自己的全身，然后就打扮着奇装异服的。那一天进去，那进到那个聚会以后呢，他们就大摇大摆的就走到前排来坐，然后在聚会里面呢，他动作也很夸张，唱诗啊，就是动作就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然后态度也很惹人讨厌，就整个那个样子，他就是一个非常背叛，在这里惹人讨厌的一个样子。然后他那天的讲员是从德州来的一个这个牧师啊，神的仆人在那里讲。这个德州佬也很有意思，穿着靴子，戴着那个这个牛仔帽。他说他完全听，根本没有心想听他在讲什么道，就希望这个信息赶快结束，他赶快可以出去好好逍遥，好好享受的。结果就在这个牧师讲完道以后呢，他底下开始呼召。就在呼召里面的时候，圣灵一下子在全场工作。那个 Michael 他也没听到，也没有预备好，他突然一下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他觉得他快崩溃一样，他就觉得他自己整个人好像在迈向地狱一样，这个感觉他从前从来没有，他突然一下子一个这么强的感觉进到他里面，他觉得他整个的人生是在向地狱走，然后在他的里面就这个整个那个从前的那个 confidence 自信全部掉了，然后他就觉得他快崩溃一样。后来这个牧师呼召叫人愿意信主的到前面来，那也很奇妙的，就他就跟玛利亚两个就没有办法情不自禁的就到前面去了。然后一到前面去的时候，有好多旁边的人都上来围着他们，圣灵在那里大工作，他们都大哭起来，都哭起来。那那天呢，那个牧师为他们祷告，也很奇妙的特别说到神的恩典，神要特别使用他们。所以他们两个那时候也听不懂这句话，但是就觉得整个人被圣灵这样的工作在他的身上，就看见自己的败坏。那他们那天晚上两个就回到自己同居的公寓，他们回去以后就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主真进来的时候，主不是把一些教条，把一些死的东西给我，主进来以后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进来，他有他的性情，他是活的。就当他们两个回到旅馆以后，回到自己的公寓以后，马上里面就有一个很痛苦的感觉，他们两个居然就开始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开始把房间里面所有的这些黄色杂志、色情的杂志啊，这些毒品、这些吸毒的用具、打针的用具，所有这些他们觉得里面不安的、不讨神喜悦的啊，一些这个很夸张、很就是他们自己讲是很 sexy 的那些衣服啊，然后这些这个偷来的首饰，他们全部都一个一个找出来，就丢到那个他们公寓里面这个要准备拿出去 dump 的那个要烧的那个炉子里面，他们那个晚上就一直丢，一直丢，一直丢，就一样一样的拿出去丢。圣灵就是这么奇妙的坐在他们的身上，改变他们。那天晚上，他们把所有家里面该清的东西全部清完。然后第二件事情，他们马上做的就是两个赶快回到自己的父母家去，不再同居。然后不久以后到法院去公证去结婚去。就圣灵就在他们里面就开始很奇妙的，就是一个从小放荡啊、吸毒、作恶、放纵情欲的人，也没有人在旁边盯他，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但是圣灵一进来以后，就在他们生命里面重整他们整个生活的秩序，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生活。我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分开来，然后在这个在对的时候到法院去，然后公证结婚，然后以后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正式聚会了。那不久以后，因为他们因为在属灵成长的需要，他们来到这个 Brooklyn 这个 Tabernacle 的教会，他们在这里接受训练，然后慢慢成长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组成一个街头诗班布道，常常就到马路上，到那些犯罪的人中间，他们去唱诗，去传福音。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主在他们身上就一直在这里做改变的工作，非常清楚的感觉。有一天在纽约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因为有很大的难处，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这个持续下去，所以他们来找这位牧师啊，请他们帮忙，请这个 Jimbara 牧师看看他们教会能不能有力量去 support 他们。所以当 Jimbara 牧师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应该打发谁去，主就立刻把这两个人放在他们的心中，就是 Michael 跟 Maria。所以金巴拉祷告完以后，他就去找他们，他把这个负担跟他们交代。这两个人一听到也是一个 shock， 因为他们自己的 business 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继承了这个家族企业，越做越好，所以也赚很多的钱。那换一句话说，如果他要去变成当牧者的话，他等于必须要放下这一切的。他们这两个人在主的面前祷告，主的爱激励他们，主的爱真的在这里真实的改变他们。他们答应了这个呼召，他们放下了他们这么好收入的一个事业，他们两个到那边去开口，教会派了30个人跟他们去开口。那么听说十几年以后，现在这个聚会有1500多个人，他们在纽约，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社区里面，他们好像一盏明灯一样在那里照耀出来。这两个人在那里牧会，在这十几年的里面，他们从开工一直做到1500多个人，他们每个礼拜的祷告会，礼拜二的祷告会，几百个弟兄姊妹到教会来祷告。不光是这个 Pastor Jimbara 他的教会有这么多人涌进教会，上千的人来教会祷告会，连他这个教会都几百个人赶到教会来祷告。弟兄姊妹，神借着他们，借着这一对的人，看是四中的渣滓，他们这样子的犯罪，这样子的放纵，但是神进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神在他们生活的里面被他们摆对的位置以后，你发现这两个人的整个的人生大的改变，生命改变，生活改变，整个生活的秩序改变。弟兄姊妹，神使用他们，神祝福他们。所以真实的奉献一定在我们里面带来改变的。而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那个真正的奉献他们的奉献，他们筑坛是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一方面说到摩利亚山这段的圣经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三章，旧约历代志下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鹤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段圣经有两个背景的故事那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一个是在创世纪22章，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的地方，他在那里向神筑坛，说到亚伯拉罕对神那个完全的信任，对神那个真实的爱所产生出来的奉献。那阿尔兰的鹤场呢，大家可以看历代志上21章，你们回家看就好了，第一节到28节，说到大卫在那里因为心里面骄傲神没有叫他去数点百姓他叫他的底下的军长去数点百姓，那这件事情得罪神，所以神管教他，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大的一个管教。弟兄姊妹，大卫在被神管教工作以后，他在主的面前被带到阿尔兰的鹤场，他在这里买下这块地，在那里筑坛向耶和华献祭。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在历代志下第三章讲到大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特别要提摩利亚山跟阿尔兰的鹤场？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个特殊的经历跟大卫这个特殊的经历，是整个建殿或是这个祭坛生活最重要的两个根基。一方面讲到我们对神那个完全的信任和爱，让我们产生了对神的奉献，另外一方面也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分开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被神分开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祭物归给神，因为里面都是我们肉旧造的掺杂。所以鹤场专门是用来打麦子的，他把麦子跟麦壳整个打开来，就把它分开来，这叫做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分开的工作，把可以归给神的和不能够归给神的，把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把可以被火烧的跟可以收到仓里面归给神的，把神要的跟神不要的在我们身上全部分开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奉献则已，一奉献我们有很多意见的，有很多看法的，弟兄姊妹，神没有办法用我们。一方面讲到我们奉献需要有爱，真正的爱叫我们来奉献，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被神提醒，我们不是光有爱就够，我们所奉献的必须要合神的心意，必须要照着他的心意来归给他。 所以我上次讲过那个小故事啊，那个小女孩妈妈不在，看见爸爸工作那么辛苦，想要帮爸爸倒一杯冰的 orange juice 橘子汁，她又找不到碗，她就只好到院子里面去拿那个大花狗吃饭的那个碗盆啊，帮她爸爸倒了一瓶 orange juice 送给她爸爸。弟兄姊妹，心愿是好的，满了爱，东西是好的 ，pure 的 orange juice 也是他父亲所需要的，但是弟兄姊妹器皿不洁净。神没有办法，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需要做圣别的工作，做分别的工作。我们要归给神，心愿可以，但是神还需要再更进一步的来分开我。所以这就讲到阿尔南的贺场。所以今天你们要受浸归到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个受浸班老师有没有跟你们讲啊？受浸聚会其实就是安息聚会，埋葬的聚会，你知道吗？罗马书第六章讲得这么清楚，岂不知你们这受浸归入主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原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为的是叫我们什么一举一动以后能够有新生的样式，让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今天你们要受浸，我们是要把你们给埋了，你知道吗？那埋了就是我们旧造整个被神埋掉，神不要的，整个从我里面出来的神不要的，就连我们里面好的意念不是出于神的，神也不要，这叫做埋葬。所以你不能说我留下一手不给神，就像以前英国有一个国王，人家给他施洗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把他放到水里面，他就一只手在外面不肯进去啊。后来那个祭司问他说，你为什么受浸还留一只手？他说，我要替我的爸爸报仇，留下一手不受浸了，这只手留下来是为了杀父仇人报仇用的，其他都可以归给神。因此埋葬就是通通埋，也不是活埋五秒钟给你放出来，埋就是埋啊。所以因此我们要常常知道受浸一个伟大的意义，就是我不再是我，我乃是与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一同埋，今天活着的就不再是我。这是阿尔南贺产的意思，神在我们身上要分开我们这个人，把可以归给神的和不能归给神的在我们身上分开来。所以奉献决定需要神爱的激励，来让我们在爱中才有力量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婚前的这个男朋友追女朋友的时候肯牺牲小我为他撑伞呢？自己淋湿了都不在乎呢？因为那个爱大到那个地步，让他觉得这个牺牲是值得的，是甘心的。为什么婚后以后老公伞自己撑着不肯给老婆呢？虽然他说我还是一样爱你。那弟兄姊妹，那个爱就是会改变味道，会变质的。爱到多少，奉献甘心就有多少。我们能够奉献是因为基督的爱 compel us， 基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让我们可以奉献。不然的话，弟兄姊妹，奉献像我们在生活实际的学习，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我们身体的奉献，我们恩赐才干的奉献，或者我们在一个特别呼召面前的奉献，弟兄姊妹，这几个奉献没有一个是容易，没有一个是容易。时间大家都忙，我们怎么能够分出时间来祷告会，分出时间来亲近神，来读圣经呢？身体的奉献不容易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愿意花力量来这里神家做侍奉呢？早上来搬运呢？大家都在睡觉，礼拜天都在补觉，我为什么要八点多来神家搬运呢？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身体的奉献，这都是挑战。钱财更不要说了，马门在人身上一直有力量。今天我们要奉献，不是说是因为神家需要钱，神需要钱。弟兄姊妹，奉献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拯救，让我们胜过马门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我们在钱财上可以自由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我们那天在库布丁德讲，他们虽然从被掳回来以后外面的偶像不再带回来，但是偶像进到他们的心中，他们出去学了做生意回来。以前以色列的选民专门只是畜牧业的，农业的，没有什么做生意的事情。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巴比伦的繁华贸易往那个甚多，他们去了巴比伦回来以后，外面的偶像没有了。但弟兄姊妹，世界马门进到他们的心中，以色列人成为世界上最会做生意的。到今天你到纽约去看，上百万的犹太人，好的企业，伟大的企业，美国政府买他的账，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太会做生意， 有一个小小的笑话啊，讲有一次牧师在这个 international 的聚会里面讲一篇奉献的道，讲完以后大家都出来奉献。这个韩国人跟主说，主啊，我所有的都给你，把自己的奉献给神，口袋中所有剩下的钱都奉献出来。来了一个英国人，他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我说，神啊，我把钱丢起来，掉在圈圈里面的就是表示你要留给我的，所有掉在外面的我都给你。所以就丢了以后钱掉下来啊，这个圈圈里面的他就留下来，剩下的就奉献给神。后来又换到美国人来了，美国人呢是什么都不想学人家，但是呢自己又没有主见，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学英国人，但是又跟英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他就说，主啊，我也画一个圈圈，我丢起来掉在里面的是给你的，外面的呢是我留下来。最后来了我们的 God's chosen people， 以色列人来了，他说，神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现在往上丢，所有你不要的你都丢回来还给我。这是犹太人从来就是聪明的，尤其在钱的事情上他们最聪明，对不对？另外一个也是，人家这个朋友死了，大家都在那里捐一点钱抖内啊，大家把马克拿出来，把英镑拿出来，把美金拿出来，这个犹太人就开一张支票放上去，一起就送到坟墓里去了。那死人怎么会兑现呢？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钱不容易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把它当笑话讲，身体不容易啊。当我们真要顺服的时候，要身体能够起来。当你今天不想祷告，那么累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突破我身体的软弱，我起来开口祷告。这都讲到我奉献给神。当我今天在这里有一句话我不该说的时候，我怎么样子能够勒住我的舌头。时间、钱财、身体、恩赐、才干，还有在神特别的呼召和需要面前，用这面这几方面都是我们操练奉献很好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件容易的，我们都需要主的爱来激励我们，都需要像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带着那样一个爱和信任，他知道我所有交给神的，神不会错，我放心的把我心爱的儿子都可以交给他。用这面这是亚伯拉罕的伟大，我们今天望尘莫及，但是弟兄姊妹，至少在我们的度量里面，我们求神把那个爱更多的激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甘心的来奉献给他。那最后讲到我们的这个恢复，不光是从祭坛出发啊，乃是要迈向全面的重建。那神在我们身上祭坛开始，那不过是一切重建的开始，那祭坛不过是一个更大祝福的一个前奏，祭坛的恢复也不过是一个更美见证的一个这个根基就是了。那底下神有一个更大的祝福，更大的重建，更大的工作要在他们的身上。那但是要从祭坛开始，一切属灵的复兴从祭坛开始。甚至有人讲说，没有祭坛，属灵的路根本都还没开始。如果我们不会奉献，不会走十架道路的话，因为怎么样，我们整个属灵的路连开始都还没开始。所有属灵的路一定是从祭坛开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进到圣墓进到会幕，进到圣殿里面，第一件碰到的就是祭坛。你要能够穿过圣所，直达至圣所到神的面前，你必须经过祭坛。所以我上次讲到祭坛的意义，一方面说到他为我死，基督为我死，让我有资格进到神的面前，而另外一方面，祭坛的另外一面，我为他活，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以我想在这边这个祭坛出发的几件事情啊，那诗篇132篇是一个大卫一个非常深的感觉的一首诗，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我也这个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大卫在位的时候他心中的一个祷告，那时候他知道不知道约柜在哪里，他就到处去寻找。用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后来说在基列在那个以法他的地方，他们找到了约柜，大卫就马上亲自就去迎接约柜。他觉得我住在皇宫里面，怎么可以让神没有居所？ 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他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皇宫里面，神的约柜却住在帐幕里面。虽然约柜被他找回来了，他心里面还是不能安心。他觉得我自己坐在王宫里面，神却住在帐幕里面。他说我要为耶和华建殿。后来神不准大卫建殿了，但是大卫一点没有灰心，他起来南征北讨啊，拼命出去征战，为神家预备建殿的材料。他把所有建殿需要的材料他通通都预备好了，建殿的蓝图神也赐给了他，整个将来侍奉的体系在大卫活着的时候他通通都建立好了。弟兄姊妹，他整个的心就向着神那个伟大的见证。他不光只是在祭坛，大卫一直是一个有祭坛生活的人，但是他不以这个为满足，他不是只是自己跟神没有问题就好了，他纪念到神需要全家有一个荣耀他的见证，有一个身体的侍奉，有一个殿出现成为神的居所。弟兄姊妹，这个在大卫的里面。就我们这个最后读一下历代志上这一段圣经啊，历代志上29章，历代志上29章第1节到第5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功臣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以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链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伟大啊！他的伟大还不在于他所献的。我们当然没有这么多金子银子啊，一他连德是30公斤，60多磅的。他金子就献了3000他连德，银子献了7000他连德。大卫没有教我们去跟他比这个，但是大卫在结束的时候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先不管别人做了多少，今天神要问我们，到底我们的心在不在乎神的荣耀，到底我们的心在不在乎神的心意。大卫住在王宫，他没有办法睡觉，因为他知道神还没有得到安息，他就拼命去为神预备材料。在预备材料之外，他把他自己所积蓄的也摆上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也都在主的面前，像我刚才举的这个见证，这个 Michael 跟 Maria 他们被神恢复了，他们不仅仅恢复了祭坛跟神的关系，他们也出去传福音，到监狱，到街上，他们去为神预备建殿的材料，让人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家神用来建殿的材料，到处去为神传福音，为神去得着人，而他们自己当神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起来成为建造神家的工人。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最后结束的时候，第6节第7节，发现他们把银子把金子他们送给木匠石匠啊，他们去黎巴嫩去得到香柏树来，他们都在这里预备各样建殿的材料，而这些石匠这些木匠都被他们招出来，他们起来一同建造神家。弟兄姊妹，今天神家真的需要建造，我们何等希望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那一份，我们都能够放在祭坛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来用，我们放在祭坛上让主来使用我们。 我们为神传福音得到建殿的材料，我们把自己也奉献上，我们一同来从事这个大工。但愿大卫的问话仍然在我们的里面，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奉献给神呢？就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我们今天现在来唱诗歌199首，大本的诗歌199首。十架下我低头，这首诗歌讲到主为我们舍了性命，偿我们的罪债，他为我们撇下所有，这个奇妙的爱我怎能再轻弃，我唯有从今以后相信接受，献全身并全心归给你。我们一起来唱，来。